这边也可以用哦。我们现在整个国际的情势哦，都改变得非常大。我现在在宗教系那边做那个报告的时候啊，我发现天主教它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来跟大家share一下我那天报告的那个文章啊。好，各位看一下，我做的这个报告是有关于那个就天主教面对我们现在整个国际的情势啊，就是说人口上升，然后资源不足嘛，对不对？然后地球暖化，整个生态破坏，所以天主教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啊，他们天主教加基督教加起来有20几亿人口，以去年来讲的话，我们地球人口已经冲破70亿，所以他大概有1/3的人口是信仰基督信仰哈，所以我们大家就是要重视这个区块。那现在佛教也紧追着在做有关于生态保育的一个论述了，就是说从佛法的缘起的观点去看待我们怎么样来挽救这个地球暖化。但我个人觉得说天主教是一个很有反省能力的一个宗教了。我在做报告的时候，我个人就非常感动，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做的这个文章。我们看到起初在天主教的领导体系当中，天主教认为地球是为人类的存在而设置。当然这一段就是说创世纪他有去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用了6天的时间，对不对？第7天休息，所以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有了所谓的星期制嘛。哦，所以我们现在一年有52个礼拜啊，这个是按照旧约圣经创世纪所做的。哦，那当然人受到上帝的三大祝福，人为万物之灵，所以人本身就是说领受了上帝啊，他创造这个地球，创造天地万物，让人来管理。所以早期的话，各位看到这边讲啊，因为人是上帝的肖像，人是万物之灵，分受了上帝的灵性，所以各位看到一切的自然乃是上帝啊为人的需求所创造的，提供人来使用与管理。所以天主教徒视自然为一种工具性的价值，而没有看到其他受造物的内在的价值。哦，比如说山河大地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所以各位看到，我们看到密宗的场合，大家有带自己的小猫小狗宠物啊，到这个那个道场去灌顶。但是在教会里面呢，因为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三魂说，所以他因为只有人是理性的动物嘛，只有人有灵魂，所以他就以这样的学说来作为一个定见了。那自然而然就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包括所有的动植物、山河大地，视为是上帝给人的一种礼物。那人就是有绝对的管理权，但是管理的结果，这300年来，我们造成地球的暖化，把40亿年啊，地球它从产生一直到现在啊，所有的自然的资源啊破坏殆尽，消耗殆尽了。所以我们说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他有没有反省？他刚开始的理念是这样子的，但各位看看我中间就跳过去，我让各位看到 Francis of Assisi， 我们大家所尊敬的这个圣方济啊，我们看到12世纪啊出现了一位天主教的圣人圣方济啊。那这位修士的话，神父，他是公认世界啊最影响力的世纪风云人物。我们看到他怎么一个转变，带领大家朝向那个就是说理念啊提升的路线。他称呼太阳风火为兄弟，称呼月亮星辰水啊为自己的姐妹。各位有没有看到，就是庄子所讲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有没有？这天主教的反省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人是站在金字塔顶端，我要来宰制万物，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角度了。所以第一大宗教尚且有这样的反省能力，怎么我们作为21世纪啊地球公民的一份子，我们没有反省能力呢？我觉得这个是佛教它现在论述不足的部分，也是各位不足的部分，包括我自己，我也是深刻的反省。我看到这样的文章，他称呼太阳为 Brother Sun， 月亮为 Sister Moon，所有的寒灵蠢痛、山河大地都是他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从我们看到从此时此刻开始啊各位看到后世奉他为现代的生态环保圣人，好，我们大家就是向他看齐。 哦，向他看齐。这不就是这个华严天宫，这个华严经夜摩天宫菩萨品所讲的吗？心佛与众生三者无差别。但是我们无差别的话，我们只应用在我们的灵性的修持上面。我们应该要把这种修持，好，从个人的微观扩大到天地万物都是我内在的一部分了。哦，也就是说，各位会建构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说，不管各位走到哪里，你是上班族也好，你是出家众、在家众也好，都是一样，都是 inside， 再也不是 outside。有很多人也许会，继承着传统印度佛教的一个思想，这就是印度佛教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中国人他原本就具有这个大圣迹象。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我合一，我们几千年来就原本就具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不管今天是出家众的角色还是在家众的角色，都是 insider， 绝对没有所谓的 outsider。 但是在印度部派佛教的时候，有一个部派他有一个观点，他认为证到阿罗汉的话一定要经过出家的过程，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的定见是这样的认为。但是在中国的话，各位有没有看到现缘法师开始拿出头了？在印度是不允许的，在当时的话是被批判的非常剧烈。但各位想想看，当时的皇帝灭佛的时候，各位要朝哪个方向礼佛？所有的佛像、所有的寺庙全部捣毁，出家众全部被杀害。在那个恐怖的年代，横尸遍野，你要向哪里礼佛？当然就是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的嘛。好，所以要抓到那个重点。不论出家在家，唯论见性与否。所以各位看到最后，我们就一直到最后，我们看到，天主教已经彻底的改变他的理念了。哦，所以我为什么，包括我今天在车上啊，我也一直在看这一篇的文章，因为我是直接把英文啊把它翻译过来，哦，然后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看一下传统在过渡在转变。当天主教啊环境的教化正逐步开展的时候，大部分教堂的领导啊仍维持信仰自然的等级制度，以人作为神的恩赐，有没有看到？然后他是最顶端，然后来理解万物。所以你有一种人是优越的，人是高于一切的动植物了。但是我们看到天主教的传统啊正在改变，由人啊在创造中对受造物的管理角色逐渐的转移到，关切代表上帝的创造上面。那既然大家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人的所有权是次级的，是从属于神的。那最重要的，各位看到主教们啊，世界各地的主教们跟个别的天主教的学者开始有一种啊超越管理的工作，就是怎样以相关联的意识啊取代管理者的意识。本来你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对不对？现在是你跟天地万物是相关联的，我们是一个生命共生体。这就是最大的改变，往东方宗教靠拢。东方宗教心佛与众生三者无差别，儒家天人合一，道家道我合一，哦，圣人原天地之美以达万物之理，我跟天地万物是一体的。我们这个宋明著名的理学家张载的西明，有没有？乾称父，坤称母，欲知渺焉啊，民无同胞，物无余也，有没有？天地万物都是跟我一体的，儒佛道啊可以说是一致，跟现在天主教完全的接轨了。大家已经把这个当作是我们21世纪啊普世运动、普世的生命伦理的一个普遍性的价值所在。我们看到接近20世纪的当中，重要的转变是包括什么？创造的奥义。人们活在啊圣理的宇宙中，人跟自然的关系是一体的，有没有看到？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大突破。我们一定要从整体来看。比如说各位如果接触部分的基督徒，他还有这种管理者的角色，那是属于他个人的，你不要把他的个人的观点作为说你从他个人去看到所有的天主教徒都是这样子。好，我班上在佛学课的时候，我就告诉各位过，有一个希腊东正教的一个苏联人，他是神学院的，然后他来修我 佛学的课程，他要回到苏联要推广佛学，他们已经跨越了宗教的界限了。基督徒开始学吃素、学打坐、学读佛经，我们是不是也要开始跨出去自己的宗教的藩篱？我们要打破宗教，这个就是《金刚经》的精神了、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要走出去，把天地万物纳进来，扩大你自己的生命。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啊受这个法所捆绑，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个《六祖坛经》不是讲吗？心迷之时啊，是被法华所转，对不对？心开悟的时候啊，那就是你转法华的时候啊。我们大家不管今天参加哪一个班，十一个研究班，大家都是要修一佛圣的。我们现在四大系统，佛光山、法鼓山、慈济、中台禅寺，我们哪一个道场不是显扬一佛圣的？全部都是一佛圣。所以我们大家一开始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我现在就是在讲一佛圣的道理。我们跟寒灵蠢动、飞行走兽、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我们都是生命共生体，大家最后都要成佛，我们大家都要建构这样一个重要的坚实的理念，这样子的话，各位这一条路才是永永久久，你才会找到一条永生的道路，否则的话你一定会在中间会犹豫，会踌躇不前，你一定会退转。为什么？因为你一开始没有建立一佛圣的理念。这个重要理念不是说我今天把你限制在你天台宗就是法华经嘛，你就把它做切割，这样是不对的。天台宗的法华经是属于大家的，它是普世的价值。各位去看到所有受造者根本的价值，它都有根本的价值，在这共同的生命的网络当中，自然的公民正义不应当单独指定于人类的公民正义，而是应该要扩及所有的受造物，不管是有机物，不管是无机物，不管是有生命的，不管是无生命的，山河大地、飞禽走兽、寒灵蠢动，都有永恒平等的生命。大家一定要建构这样的重要观念，你才是身为21世纪公民，你的基本的你的价值，你对生命的价值。你没有这样的价值的话，不管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跟出家众除了衣服之外，除了外表之外，我们大家都有永恒平等的佛性，大家要去注意到这一点。好，那个大家都是要竖其位而行，好，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做真正的超越与解脱。好，真正的超越与解脱，我们看到以人为中心的主义是反圣经的，有没有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反省啊？中古世纪，我们看到欧洲的世纪，那是一个恐怖的年代。天主教有创立宗教裁判所，对不对？好几万的灵媒啊，被烧死在十字架上面，有没有看到？因为你是异端。但现在，若望保禄二世，我最尊敬的一位圣人，他向伽利略，天文学家伽利略道歉，他向物理学家，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道歉，因为这些人都被宗教裁判所判刑过、处罚过、监禁过。天主教做这么大的反省，各位有没有看到？他讲的就是儒佛道的道理，讲的就是佛家的道理。对于人类的幸福跟其他的受造物还有地球本身是相对立的，如果再以人为中心来做考量的话，我们会看到东西方宗教不约而同都有共同的价值。我们佛教，大家看到佛教怎么讲的？六道轮回里面只有人道才能够修成正果，有没有？佛教还肯定人作为一个万物之灵，他的一个在生命当中的一个地位，但是这样的地位不是要让我们造成人有一种共高我慢的想法，有一种所谓的我们说种族的一种优越感，对不对？我们在天地万物之间，我们人的灵这个灵的位格是最高的，不是要让我们产生一种莫须有的一种优越感，绝对不是这样子，而是要更谦卑的要去把天地万物都纳到我们的生命底层里面来。这样子我们不管我们今天不管出家的角色，不管在家的角色，你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快乐，否则的话你一定不快乐，你都会 以自己的角色去望着你还没有达到的那个情境，你望着那个情境，你觉得它是神圣的，你一直在追逐那个情境。那这样子的话，每分每秒都没有活在当下，都活在一种啊过去心，不是这个抓着过去的记忆不放。好，过去所经历过的你没有办法释怀，要不然就是执着在未来心，未来还没到，你执着在未来的情境，你每天都过得不一定很快乐。不要因为受到任何样的影响而让你产生偏颇的我执跟法执。所以我们要全面性的有系统的学习佛法，不要因为你今天学习的具者宗你就说具者宗好，不要因为你今天学的禅宗你就说禅宗比小乘高，不要产生这样的分别心。会产生分别心是因为你学的不足，你站在的角度是属于你自己的主观的理念。我们看到他最后一段话作为今天的这个天主教这篇文章他的一个总结，人并非优于所有的受造物，有没有？天主教现在的主教们已经有这样的共识，因为各位这样的观念是凡尔大公会议他们从1962年开会开到1965年12月将近三年多的会议，发表了四个宪章了，向世界宣称说世界的苦难跟贫穷，世界的痛苦就是教会的痛苦，有一种人机己机人力己力啊，一种同理心啊，我们说这个完全就是耶稣的教导嘛，爱人如己，因为爱上帝所以爱人如己，一个精神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看到人并非优于所有的受造物，有没有？宇宙的创造也不只是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人是在宇宙这个整体的生命共同体的一份子，我们看到所有的生命共同体都是相关联的，这样的转变不只是天主教主义之下，而且是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的转变，我们所有的宗教都要同步。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地球村，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角度来撞击出大家的创意跟智慧，让大家在学习佛法的时候跳脱开佛法，来看到更高层次的佛法，各位了解吗？跳脱在文字上面的佛法，去看到生命上的佛法，那么大家的心境就会扩大，不再是狭隘的佛教主义者，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宗教排他性的思想。我们不要走天主教错误的道路，好，不要走天主教错误的道路，好不好？我们开始从原始佛教开始讲起。原始佛教当然就是佛陀灭度之后一直到部派分裂之前呢，这一段时期我们称之为原始佛教或根本佛教，对不对？释迦牟尼佛在西元前463年在迦毗罗卫城呢诞生，35岁悟道，有的书说35岁，有的书说30岁，对不对？所以法华经才会有讲到讲经说法49年哦，所以这个大家在看一些佛书比照的时候呢，应当不会有这个问题。哦，西元前383年入灭，我们开学典礼本来是农历4月8号，但是我们有善巧方便呢，我们选择国历，因为礼拜天配合各位。哦，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佛诞日也可以是农历，也可以是国历啊，因为农历跟国历地球照转呢，不是这样子吗？国历的4月8号大家一样可以接受，大家高高兴兴齐聚在那一堂那一天，虽然那一天啊我来不及参加，因为很奇怪，可能是开学典礼啊不要我出现了，哦，所以我摄影机照不到，可是我赶到的时候大家已经在上课，我还是赶到，我九点半到的时候于师兄就在现场，我就质疑说，我那一天你看看我那一天还穿西装，欸，盛装出席，结果看到，欸，奇怪，现场只有我一个人穿西装。我们学术界很奇怪，学术界也是一样啊，发表论文有人穿 T 恤穿体育裤，你看看我刚才看到廖成林老师的时候他穿 T 恤，我穿了，你看看我穿这样像不像上班族的，你如果在路上碰到我的话，诶，你是十楼的吗？好，安利的，你是安利做安利的，对，但是我们就要入世嘛，哦，就要正式。好，你像我那一天在华严联社这个发表论文的时候，那个是上个礼拜六， 哦，华研一甲子学术研讨会，我是第一场啊，我跟赖贤忠、郭朝顺老师他们是第一场，现场也只有我打领带了。啊，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是要表示我们对这个华研，就是这个研讨会的一个尊重了哦。而且你看看华研联社的那个楼下，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去参访过？我都觉得那个拜殿我就拜不下去，因为太以世俗的语言就是说太豪华，你知道我拜不下去。哇，那个坎灯，那这样照射下去，你真的是身处于华严三昧那个佛世界一样。哇，每一尊佛都是金碧辉煌，对不对？以前的话，大家就是一个印象，说，进来华严莲社，大家都不敢进来，为什么？暗暗的，然后两旁都暗暗的。现在都不一样啊，现在哇，整个，但是那个是假象啊，对不对？那个是假象啊，哦，是假象。可是假象啊，可以引导出各位的信心，是一种方便道，不可否认的、啊、哦。因为众生着心着相，如果你做得很这个活菩萨特别大尊的话，有些众生的确需要这样的情境，撞击出他内在真正的哦生命底层真正的东西。那这段时间叫做原始佛教、根本佛教，为什么叫做原始佛教跟根本佛教？它跟现在有什么样的差别？当然，它的内涵就是我们强调的，有三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三法印，对不对？三法印就是什么？四圣谛啊！啊、哦，原始佛教的根本的教法就是这三个，啊、哦，还有十二因缘法。我在早期的时候啊，曾经跟一些佛门中的、啊、的同修跟他们请教过，我请教他们说三法印，他们我很惊讶，很多人没有听过三法印。这一开始的佛学教育，如果是这边听一下讲座，那边听一下讲座，这边读一下经典，那边读一下经典的话，那这样要学到什么时候呢？哦，啊，也牵涉到大家的因缘了，也因为时代的改变，所以各位看到现在。很多出家众也都在进修，也都在到宗教所、哲学所进修，为的就是说要对整体的佛学有一个深入的、好、哦、义理的建构。哦，所以佛法的根本教法就是三法印，不分小圣与大圣。你大圣也是讲三法印啊，只不过他站在入世的角度去讲三法印。那当然就是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你的涅槃跟你的菩提，并不是要离开这个人世间去建构。天主教有没有同样的理念？有没有同样的反省？不再是强调那个时候的天国，强调是现在式的天国。上帝的爱就要在你一个身为天主教徒的基督徒的身上，要去看到基督的样式，要去看到基督的爱，不是等到你死掉以后。回到上帝的身边，跟上帝同在。同样的，你信阿弥陀佛，你要看到阿弥陀佛的无缘池、同理碑，也不是去期待那个往生之后，你住念八小时之后的那个西方的极乐世界，而是要把西方的极乐净土要搬到人间来。所以你看看现在四大道场是不是都讲人间净土？好，我们礼拜二，这个我们辅大哲学系的。我们开始第一组分组报告，报告的就是报告佛光山道场，青云法师很有创意，他提出的口号叫做什么？佛光净土。哦，那大家看到会莞尔一笑啊。他前面那一段话我可能稍微忘记，但是后面那一段话就是建设人间净土啊。哦，改天各位如果。你有自己一个净土的话，你也可以创造一个净土的名字啊。但是都是净土嘛，对不对？哦，华藏讲堂，哦，好，华藏净土，对不对？法鼓山，法鼓山净土，其志一也啊。然后你看到、哦、星云法师现在强调啊，都是一种舒适的快乐圆满，五福临门，有没有？你说哇，怎么那么入世？大家听到都很欢喜啊。钱很多，子孙满堂，对不对？儿孙绕膝，福禄寿喜具足，对不对？五子登科， 学佛又学得快乐，又进步，多好啊！很多人就需要这个，对不对？不再是这样子苦哈哈的，对不对？啊，你看到那个人啊，松岛菜菜子面有菜色，哦，跌假惨，修得这样苦哈哈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家要的就是光鲜亮丽，对不对？佛光四射，光彩夺目，耀眼灿烂的人生，就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什么东西你都要圆满。所以他现在的口号耳目一新，你会觉得说哇，佛光山真的是彻底啊改变了，哦，彻底改变。但是基本面，我们不管时代怎么改变，那个基本面永远不改变啊，就我们讲的原始的教法。好，哦，其实我这个投影片各位可以看到啊，因为以前我们原本的师兄师姐啊跟我们一起上课上了一年半啊，原本的投影片大概五六十张而已，各位可以看看现在变133了。特别为这个课程然后再补充了将近两三倍的这个数量，就是要把它细致化。那细致化的背后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在追求道理的出细为玄妙的过程当中，你能够建立一个颠扑不破的重要的理念，那个是我们的用意。佛陀的说法最初是以记忆或读诵啊互相传授，有没有？不管是我们看到密宗的上师，他们互相的传承，一样都是口耳相传，口耳相授，哦，然后透过他的记忆力啊，然后写在那个所谓的贝叶上面，哦，写在那个树叶上面，然后就把它藏在地底下。他们说这个叫做言传言藏，密宗不是藏的就言传，但有时候是因为灭佛运动使然，所以他必须要藏在土里面，然后透过一种秘密的传达说啊，我藏在哪个山洞，对不对？等到什么时候这个风平浪静的时候呢，佛法机缘成熟的时候，你再把它挖出来。所以你就看到说哇，现在琳琅满目，灌顶有好几千个灌顶，然后都是言传，对不对？都是藏在那个土底下，那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这些传承？万变不离其宗啊！我们看到在灌顶的时候啊，都是讲什么三法印、四正力、十二因缘法，都讲什么八圆满、十无暇，对不对？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八圆满、十无暇，就强调这个人生难得啊，强调人生难得。好，但是为什么在那个场合大家比较听得下去？因为那个场合会透过文字音声语言，透过庄严的道场，加上点檀香，对不对？我们这边没有点檀香嘛，对不对？哦，没有这些音乐啊，什么法锣法鼓啊，没有这些唢呐啊。你们看到法王活佛出现的时候，前面还有两个人吹那个唢呐，像不像沙根萧妈咒那个迎妈祖那一种规格啊，对不对？达赖喇嘛的话是前面四个，后面四个，对不对？大概各位临终的时候，如果听到那个声音的话，那恭喜你。你大概就是绝对是往生到这个很高规格的，对不对？哦，我们有一位师姐，她往生的时候就是听到那个锣鼓八音啊，看到那个轿子来迎接，哦啊，她是坐着微笑往生的，你知道吗？她讲课完坐在那边往生，哦，所以那个就是很殊胜，所以那样的场合引发出各位庄严神圣的心了。他讲八圆满十无暇，讲六道轮回，各位就听得下去了，就是这样来了。佛法，所以佛法现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这个法门，其实都是来自于原始的教法。好，这个要给各位建立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小圣也是讲四圣谛、三法印、十二因缘法，大圣也是讲四圣谛、三法印、十二因缘法。我们不要把它切割哦，你讲六度万行哦，菩萨道四圣谛、十二因缘法哦，声闻圣、缘觉圣。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因为片段的知识的传授跟学习，造成你一种主观的刻板印象。你要开始修正之前的一些想法，重新来过，重新建构，好，建构一个扎实的一个佛法的基础。刚开始的话，佛陀讲课的时候是，他其实在丛林之际啊，他在传授佛法， 都是用巴利文，就是当地印度的方言啊，他们官方的语言是所谓的梵文，所谓的梵文，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分成四大教区，对不对？南传的就是以巴利文为主，印度佛教的就是以梵文为主，中国佛教、汉传佛教的就是以中文为主，那么西藏佛教的话是以藏文为主，这个现在在宗教所还是在这个佛学研究所，就是这几种语言啊，就变成必修的语言，就变成必修的语言。但是说实在，因为整个时空移转之后，我们是接受啊西方的那一种训练的课程，所以你变成说，现在很多去研究佛学、出国研究佛学的话，他专攻语言，他就是专攻语言，但是他义理又不行。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出家众、在家众出国留学，去牛津、去剑桥、去伯克莱、哈佛去读，专攻梵文，哇，他梵文上课瞎瞎叫，对不对？但是讲到义理的时候啊，去故宫的北洋为，为什么？因为他在国外留学八年呢、啊，全部都耗在梵文的研究上面。古代的大师不一样啊，语言是最基本。你比如说像鸠摩罗什大师，他精通十几国语言，但是他也精通义理、啊。我们看到现在啊，流传最广的《金刚经》有没有鸠摩罗什翻译？你看看，文辞优美，信达雅，啊，读起书来啊，让人入木三分，对不对？能够去深入那个意趣啊，啊，他们的造诣跟我们现在啊，跟古代啊，完全不能相比。好，所以如果说以研究的历史来看的话，欧美从十九世纪啊，比较宗教学的时代啊，引领这个佛学研究的风潮，对不对？他们已经到现在已经有200年了，研究佛学的时间哦，所以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我们是难望其项背的。可是他们比较强的部分是在比较宗教的部分，是在比较宗教的部分。好，那么印度佛教、这个日本佛教，他们到现在为止也有将近150年研究的历史，可是他们比较强的是在文献、文本的比对的部分。文本比对的部分，所以有一些人到日本留学的话，他回来他语言很强，可是义理不一定很强，都有所专攻的，都有所专攻。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可以有一些全方位的，否则的话，西藏大藏经，大家都说现在是台湾是佛国，然后是非常兴盛，可是各位看到西藏大藏经到现在整套都没有翻成中文，太可惜了，因为属于七世纪之后的后期的一些中观学派跟唯识学派的一些论点，西藏大藏经啊，这方面是非常丰富，但是大家有没有机会看到？因为我们不会藏文啊，那你怎么去？我们只能够透过像那个吉林路那边不是有一间台湾格举佛学院，有没有？那边就有在教，然后那边的老师也因为我现在也在法鼓山那边佛学系在教，然后那边也有老师，他也在法鼓山在教日文，我都常常跟他坐这个校车啊，上课都会谈到他们那边教学的情况，也是教学的情况也是大概都是几十位了，然后学习的情况也都是零零散散的，也都是零零散散。好，那边的特色当然就是藏传，对不对？入菩萨行论啊，对不对？现观庄严论啊，都是以西藏五部大论。但汉传的经典完全就都没有去讲到嘛，什么天台华严禅宗、什么净土密宗都没有，那所以说每个佛学院都有它一个特色。那我们所观察到的就是说没有去整合了，没有去整合。所以你看看这一次佛陀教育学院，他竟然可以把大乘八宗、小乘二宗，还有基础佛学班，为大家量身定做，开了11个班，而且一个班都开四年，我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我们简居士很慈悲啊，他说两年之后要招收第二届啊，我就请教简居士说，那老师怎么办？老师继续接啊，对不对？我们老师就是说，就是要比较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教室呢，他说活菩萨会帮忙。对不对？各位，教室要两倍，你看看， 哦，两年之后我们就要招收第二届了，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好、哦、一个划时代啊。当然各位师兄师姐一开始的时候雄心壮志的，但是我们套一句原始佛教的著名的语言，佛陀在那个泥莲禅和菩提树下打坐，他本来也是用印度教的修法，就日食一麻一树啊，但是他听到河边啊有一对师徒在那个船上面小三板上面啊的一段对话，佛陀听到这一段话他就放弃了苦行，有没有？悬崩太紧啊则易断，有没有？悬太松则不成掉，对不对？刚开始你三个班不够，对不对？四个班、五个班、六个班，有点像五灯奖，有没有？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但是你冲到后来你就悬崩太紧，你就断掉了，到后来你什么都学不到。为什么？你一下子全部都要把它吃下来，大家以为你是去莲香斋吗？一克六七百块，你一次要把所有的素食五十道菜你全部要吃下去，好，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好，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像西藏喇嘛学院一样啊，五岁就进入喇嘛学院，那看有没有可能花个十五年的时间，有没有从基础打起，全面性的学习，经过辩经，经过笔试，经过口试，经过面试啊。面试当然跟学校不一样啊，学校的话就是一些老师，在喇嘛学院的话就是一些活佛，一些仁波切给你认证，通过考试以后授予佛学博士学位，他们叫做格西，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有这种雄心壮志的话，我们鼓励大家马上进入喇嘛学院接受15年的教育。可是那个的话就是要变成要 full time 不是 part time， 像我们的话我们都是 part time part time， 对不对？哦，你要 full time 的话那你要全力以赴啊。
好，讲中文
啊，我听不懂。哦哦 sorry sorry、哦、对不起、哦、就是 full time 就是全职啊、哦、part time 的话就是兼职啊、哦、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都有自己的工作，啊，那空闲之余，我们还能够找时间出来，这就更不容易了，是不是？原始教法为后啊，大小乘根本教理的基础，就是三法印、十二缘起、四圣谛，皆以缘起说为依准，皆以缘起说为依准。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道理。各位以为其他宗教不讲缘起吗？一样啊，你看看天主教怎么讲，所有一切的人世间的事情全部都会过去，都是一场空，都是无常，但是有一个地方不一样，所以最终灵性的归宿啊，叫回到上帝的身边，对不对？但这个部分先不要看，他是不是讲人世间是无常？你看看印度教怎么讲，所有一切人世间的生老病死都是无常。我们不要忘了佛教的传统来自于什么？印度教，来自于婆罗门教。佛教的业力、轮回、解脱、无明、禅定都来自于什么？印度教啊。有一个地方不一样，人世间都是无常，然后人来到这个地方沦为生死，对不对？但最终的归宿是什么？回到饭的身边，对不对啊？但是现在的光怪陆离啊，有人说是啊全身啊裸体，有没有来酬神？有没有？我们福大有一个学生很夸张啊，他说下课的时候不是玉倩你有在场吗？他不是说胸部带一个四面佛吗？对不对？好啊，大家现在已经四不像啊，人家在印度教他是最高的主宰啊，你现在挂在脖子上面，手上也有手环，对不对？哦，四面佛，对不对？健康、婚姻、财富啊，身体有没有四个面嘛？而不是慈悲喜舍，因为大家就需要这样子啊，健康、财富，对不对？婚姻、身体，这不就是人生四要素吗？哦啊，你从四个面拜，他就能够满你的愿。他知道你要先满足你世间的欲望嘛，对不对？世间的欲望先满足了，然后再来就是慈悲喜舍嘛。大家的过程应该都是一样的。好、哦、有的人是先拥有嘛， 然后再放下嘛，应该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先拥有然后洗尽铅华、哦、甚至于是什么金盆洗手，对不对、哦哎、这个讲这样好像是有点这个是意思就是说你要先拥有嘛，没有拥有就直接切入，哇那个就是说比如说像玉倩啊、哦、再来人这样子、哦、我都喜欢、欸、我都看到他我都觉得很亲切，我就想起我国中三年级的时候、欸、也是突然、欸、好像一个人就变了一个人了、哦、这个大概就是说时间到了、哦、洗干净啊、哦、开始学佛了、哦、就跟那个素食餐厅的老板也是一样啊，以前也是三餐都是大鱼大肉，突然有一天啊上吐下泻，有没有？时间到了，他当兵的时候啊，他本来是酒肉不离身哦，三餐都是大鱼大肉，突然有一天钓鱼的时候啊，看到观世音菩萨，吓了一跳。因为我那一次去素食餐厅吃饭的时候，我说那个老板啊怎么很像啊，诶各位有没有看水浒传，黑旋风李逵哦，络腮胡子，很像那种阿尼基你知道吗，哦什么关东煮的那个组长，一看就是黑社会的打扮，那怎么会开素食餐厅呢？这个一定有他的道理啊！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宝宝嘛，我就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就跟老板聊天，我说：“老板，你为什么开素食餐厅？”他就开始细说从头。他说：“他这个人根本就不信鬼神啦、啊。”但是有一天，他最喜欢钓鱼，对不对？尤其是海钓，他一直钓，有时候一整天七八个小时，他就是在海边在钓，在河边钓。哦，钓到鱼的时候，哇，高兴得不得了。有一天时间到了，钓到一半，哇，一条大鱼上钩，对不对？哇，他就是猛力一拉嘛，要拉上岸，拉到一半啊，观世音菩萨出现在他眼前，他整个傻眼，他愣在那里，不知道要怎么办呢、啊。他赶快啊，把鱼啊，不敢再拉，对不对？赶快鱼竿就丢到河里面去了、啊，我、哦、把那一只鱼赶快放掉。他就愣在那边，然后跟观世音菩萨。四眼相对，呵呵，对了好久，从那一天以后啊，再也不敢钓鱼了。可是奇迹就发生了，他就开始当兵，对不对？开始就上吐下泻了。他本来三餐都要吃大鱼大肉，都要喝酒，而且每天都要喝酒，都是酗酒，开始上吐下泻，吐到不行，吐到后来没办法，就吃一点青菜，对不对？没事。但是过了几天。肉瘾又犯了，酒瘾又犯了，对不对？再吃点肉，再喝点酒，哇，又是上吐下泻，又没办法。后来就开始学佛了。各位，有时候就是说，时间到的时候呢，就是要给你强制性的学佛。我看到很多是强制性的，有时候人就是需要强制性，有的人是自然而然，对不对？有的人要半强迫，对不对？有的人要先让你满足世间的欲望，然后再让你啊，慢慢引导你进入佛门。有的人是啊，讲不听，然后啊，强制执行，有没有？用一道啊，这个命令，就是让你马上，好、哦，马上学佛。所以每个人的那个路径啊，都不一样，每个人路径都不一样，哦。所以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宗教，是不是每个宗教有一个共通点？每个宗教都讲人世间是无常。这个是所有宗教共同的定见，但是归宿不同，归宿不同。印度教讲说你的归宿是什么，就是回到大梵天王的身边。但是我们说在佛教的历史上面，因为文化的撞击，前五世纪出现了佛陀，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孔孟，都对那个地区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佛教在印度啊影响了1700年，对不对？你看从西元前五世纪一直到西元前十二世纪，佛教在印度销声匿迹了之后呢，哦，当然现在又有了几千万的信众了，但是整体比较起来 95% 还是印度教的信仰。但你看看印度教从西元前3500年那个时候啊，就已经有了印度教婆罗门教，然后一直传到西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就距离现在2500年前诞生了悉达多太子，哦，我们说乔达摩悉达多太子，然后他改变了整个印度教的信仰的观念，就是说你轮回是照样，这个六道轮回就在这样的印度文化的基础之下整个传承下来。但是呢 是没有归宿的轮回，没有归宿的。各位，佛教甚至于啊，改变各位的想法，你要喜欢轮回，各位了解吗？你要了解吗？你本来很害怕轮回，对不对？你害怕生死，对不对？经过学佛以后，你要爱上轮回。你们看看大乘佛教的涅槃怎么形容的？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有没有解脱轮回？解脱啦、啊！要不要来投胎？继续投胎。我们休息10分钟。